各位听众，不，华为不是一家普通的公司，这是法国世界报周一在其网站上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由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乔纳森·霍尔斯格拉撰写，他指出了华为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历史联系。文章写道，法国负责电信事务的国务秘书帕尼埃·鲁纳歇女士在4月10号的《世界报》上说，华为是一个和其他任何集团没有二致的集团。她还说，我很高兴华为正在我们的市场投资。文章就此质疑说，在法国总统试图说服中国对欧洲公司更加开放并重新平衡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的时候，一位法国高级官员这么说不奇怪吗？文章的作者写道，不，国务秘书女士，华为和其他的集团不一样。文章写道，我们暂且把安全问题放在一边不谈，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华为不是和其他欧洲竞争对手诺基亚或者是西门子类似的公司。即使华为在世界市场上为其产品的商业化进行了大力的投资，即使它现在被视为一个像其他品牌一样的品牌，但是华为首先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物，就像它的创始人任正非在2012年所说的那样，没有政府的保护，华为就不会再活着。文章还写道，华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而中国的法律要求所有的中国公司要与北京政府分享数据。文章说，华为的壮大分三个阶段。起初，任正非是前军人，他与中国军队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中国军队为他获得最初的合同铺平了道路。华为壮大的第二步是说服政府限制欧洲公司进驻中国市场。北京也确实改变了有关投资的规定。2000年，外国公司还控制着超过 50% 的中国手机市场。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 10%， 而华为则变成控制着 45% 的市场。在这样的保护下，在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上，华为只能是快速的增长。此外，华为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务支持。根据官方的说法，华为不是一家国有企业，但该公司的产权结构是很模糊的。2009年，中国股东给他注入了近45亿欧元的巨额资金。而这些投资者的身份至今仍然未知。政府给他提供了至少 8.7 亿欧元的补贴，这些让华为提高了产能，并且让华为产品的价格比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更低。随后，政府决定让华为成为全球的冠军，要求中国的银行向华为的全球客户提供数十亿欧元的贷款。2004年到2009年期间，华为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两条出口信贷，共计356亿欧元。2011年，其董事长陈元表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成为华为国际扩张的主要来源。文章写道，因此华为能够和其竞争对手甚至是在中国之外的市场展开财务消耗战，它得益于中国国有银行的支持。华为拥有丰富的资金来赞助体育、教育和文化项目，使其能够在西方消费者中提升形象。文章继续写道，对华为打开大门，就是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打开大门，并接受我们商业关系中新的不平衡。电信之后，其他行业也将步电信行业的后尘，比如航空、高速列车等等。除此之外，还存在安全风险，因为华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而中国的法律要求所有中国国有企业要与北京政府分享数据。当然，美国大企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但如果欧洲已经难以管理美国大企业引发的这些风险，那么就不要因中国企业而再制造新的风险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丁编播，感谢收听。